嗨，你正在收听他耍的健康管理，照顾你的身心灵。对，我应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上一集的时候提到一点点，然后就有听众来问我，对，我怀孕了。之前有跟大家提到我是在国外做人工生殖，那取卵一次然后植入一次很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我也不是很完全的不孕体质啊，虽然我有多囊性卵巢，就排卵不是很顺，但主要我们会到国外做人工生殖，就是因为我的另一半是女生，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到国外就是合法的地方做人工生殖。不过很幸运，就是在这个一次的尝试之后就顺利怀孕了，目前是四个多月。必须跟大家说，我前面三个月真的是很不舒服，原本以为自己会是一个很活蹦乱跳的孕妇，毕竟我觉得我之前过的生活也算是蛮健康的，吃得很不错，然后也都有运动，而且睡眠很规律，结果想不到还是好想吐哦。大家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怀孕期间的补钙。其实当然不是只有孕妇需要补钙质，只是我自己在孕期这段时间有做功课，然后跟医生讨论，就发现说哇，真的很容易就是缺钙。而且你不要以为缺钙是孕妇的专利哦，没有哦，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缺钙。那到底什么时候，就是孕期期间什么时候开始补钙，要补多少钙，要怎么吃，会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那即使你没有怀孕，好，怎么补钙补多少钙，这一集的内容也很适合你听哦。那在孕妇的身上是这样，我们怀孕四个月之后，宝宝就会开始发育，他的骨骼急速的发育，所以就会需要更大量的钙质。这时候如果这个孕妇的饮食中是缺钙，那宝宝只好从你的骨骼牙齿中去提款，把这个钙质给提款出来。加上呢，在怀孕期间其实我们血流量会增加嘛，因为我们的体内多一个小心脏，所以你的血流整体会增加，好，孕妇的血压就比较容易上升。而你的血钙呢，其实会与血压的恒定有关，所以从饮食中获得足够的钙质是很重要的，好，也可以让你妊娠高血压的几率风险比较小一点。那不是生完就没事了，如果你有喂母乳的话，哺乳期间呢，母乳中每天会流失大概280到400 mg 的钙，之后讲的钙质 的单位都是 mg 啊，毫克。好，你的母乳越多，那你流失的钙就越多。但不用紧张，就身体其实是很神奇的，这个钙的流失分泌是哺乳必经的过程。那身体呢，它会减少你的钙从肾脏排出，好，也会增加你的钙质，对于食物当中钙质的那个，你的肠道对于食物当中的钙质多吸收一点，尽可能让我们妈妈的体内的钙是可以留住的，但是一定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流失。所以怀孕期间跟哺乳期间需要的钙质是会比一般人来的多。那随着你的奶量减少或是断奶之后，其实慢慢的这个就会恢复正常，好，你的钙就不会一直跑掉。那根据呢台湾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取量修订第八版本，好，怀孕期间每天的钙质摄取量大概是1000 mg。 其实一般成人的建议摄取量也差不多是1000，但随着孕妇的妊娠的周数进展，逐步的应该要增加到1500到2000 mg。 但是有妇产科医师指出哦，就报告就有台湾本土研究当中的报告提到呢，2013年统计啊，台湾的孕妇平均每天的钙质摄取量只有578毫克，所以只有建议摄取量的大概一半，好，比南韩还要少一点。南韩其实也没有很好啦，大概600，就大家都很少，可能饮食习惯的关系。那台湾的医师建议啊，其实怀孕三期的钙质建议量是第一期就是17周以内，好，你钙大概吃800到1000，就跟 一般人差不多，这时候不用刻意的去增加。那第二期就是17到29周，大概吃到1000到1200。29周之后吃到你生到哺乳，你就可以吃1200到1500。那可以吃到2000也是 OK。那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要再吃更多一点。国外的建议摄取量呢，会比这个台湾的建议摄取量高一点点。就是如果30岁以内的话，他会建议你至少要吃到1000，至少。那如果是31岁以上，就要至少从1300开始起跳。那我看到双胞胎的建议摄取量是可以吃到2500，为什么我看这个呢？因为我是怀双胞胎，我只有侄 一颗胚胎，但是它分裂成同卵双胞胎，所以这就是缘分，不然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会怀双胞胎。那为什么会分裂呢？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总之呢，双胞胎的营养要比单胞胎再多一点点，但是不用吃到两倍这么多啦，饮食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在怀孕的第三孕期，你的血流量真的会大幅的增加，这时候呢很容易贫血，那心脏负荷也会比较大，所以你需要制造更多的红血球来帮你搬运氧气，所以补充铁质是很重要的。但是钙跟铁本身会打架，如果你同时补充，他们会在体内竞争你的吸收，就是你可能 吸收钙一点，铁就少一点，反正两个就会打架这样。所以你第三孕期钙又要吃到够多，又要加铁，那要怎么办？分开，就间隔至少两小时，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要吃铁又要吃钙，我就是会看补充的时间，我就会把它分成好几次吃这样子。那当你的饮食当中啊钙质摄取不足的话呢，孕妇就比较容易抽筋，好，心跳比较快，会比较容易觉得焦虑紧张，情绪比较不稳定，觉得很累，然后睡不好，不是睡不着就是一直醒来，或是会觉得吃完饭之后肚子怪怪的，有点肚子痛，但不是拉肚子的那一种，或是牙龈会有肿胀的状况，这都可能是因为你缺钙，所以可以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表现。一般好像看到比较多人在讨论的就是抽筋，但抽筋有可能是电解质不平衡。好，那钙质摄取不足其实对于胎儿的骨骼发育还有脑神经的发育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当然如果真的有一些教育背景不足啊，或者是说他的环境资源没这么好，那他不吃，他没有额外的补充钙，钙不足真的就会影响到胎儿100%的发育嘛。其实身体真的很奇妙，他会大量的从妈妈的身体里面提款，所以不一定100%会影响到宝宝，可是呢这样子的情况会增加孕妇日后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骨质疏松的比例来看呢，女生比男生还要高，这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爸妈或是我们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女生大部分都有生产，可是又不一定有这么充足的补充营养，因为知识可能没这么普遍，或是没这么多预算，因为你要吃健康饮食就是会花比较多钱嘛，或是要买营养补充品也是另外一个花费，所以他们经过更年期之后少了雌激素的保护，就更容易显现出这个骨质疏松。那现在的我们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加上我看我身边的女生在怀孕期间是最认真吃营养品的时候，只是你要吃对，那如果可以从食物中摄取的话，食物是第一选项，然后呢你再额外的去看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营养补充品。我要推荐大家几个高钙的食物，第一个就是乳制品。其实我以前平常没有这么爱乳制品，我没有乳糖不耐症，可是乳制品不是我的爱啦，就是没不讨厌但没这么喜欢。那住在国外，现在在加拿大这边发现他们真的很爱乳制品，各种 cheese 奶酪，然后牛奶优酪乳优格当然都有，而且这一些全部都有无乳糖的产品可以选，所以即使你有乳糖不耐症，你在这边还是吃得到优格，喝得到牛奶，跟买得到乳酪，都是无乳糖的成分。我觉得乳糖不耐症的人听到这个应该很开心，台湾比较少见到这样的产品啦。那乳制品呢是所有的食材当中补钙效益最高的食物，它从比较稀的牛奶或者比较浓稠的优酪乳啊优格，到直接硬块的那个乳酪，只要它越浓稠 越多固体的，它的钙的平均单位就比较高。那如果就牛奶来看的话，每 100cc 大概就是100毫克的钙质，如果你买比较浓的可能它就会多一点，大家可以看那个商品的标志。而且如果你选优酪乳或是奶酪优格的话，它里面的益生菌其实也可以帮助到肠道蠕动，因为怀孕其实也很怕便秘，不过要注意这一类商品里面添加的糖太多的话呢，这个也会体重增加很快。好，那你可以买无糖优格，然后搭配一些高纤的水果一起吃，像我是会配坚果，就是无调味的坚果，我觉得这样搭我个人蛮喜欢的，或是燕麦，就是那种即食燕麦，但我最近爱上了要用煮的燕麦，就是那种快煮燕麦，它用泡的没办法变软，但是它煮的话只要一两分钟，然后它吃起来口感很好， 我觉得很不错。其实这是有一次不小心买错，然后发现他要煮，结果懒得去退，就发现、欸、也蛮好吃的，好，也可以这样子加给大家做参考。所以你的冰箱可以准备很多各式各样的乳制品，去尝试你喜欢的口味。那又有分什么希腊优格、一般的优格，总之尽量选无糖的，然后用比较天然健康的调味去做使用。第二个呢，是大家一定也知道，补钙可以吃黑芝麻。黑芝麻的钙质的确含量很丰富，每两个汤匙大概十公克就有150毫克左右的钙质。不过要注意的是，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但也不用担心，它这个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不会让你的那个胆固醇失控。而且一天吃两三汤匙还好啦，里面的亚麻油酸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是 OK， 每天吃 OK。 那芝麻也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一些矿物质，就这些营养素对于人体都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即使它的油脂含量算高，因为它其实算油脂类，但每天吃个两三汤匙，加豆浆或是加你刚前面听到的一些乳制品，好，一起食用是 OK 的。像我妈妈就真的很喜欢黑芝麻，那她都会加在那个那是什么牛奶还有乳清，我买那种比较没有味道的乳清给她泡，然后就会加在里面这样一起喝，或是会加豆浆。我有阵子就是一直逼他喝豆浆，觉得他的那个整个钙质摄取不足，就他一喝他就爱上了，这也是蛮好的。而且黑芝麻也还有一些饼干制品，那叫什么黑芝麻糕啊、黑芝麻块啊，只要它不是调味太多的，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黑芝麻粉啊，如果真的要买的话，尽量也是选天然一点的，不要有太多的糖添加，不然你不知不觉就会吃进去很多热量。第三个是我们每天一定会吃的，你不一定每天吃乳制品或是黑芝麻，但这个你一定要每天吃，就是蔬菜。有一些蔬菜它的钙含量是蛮高的，包含那个黄贡菜，然后绿豆芽、红凤菜，这个我爸还蛮爱吃的，川七，然后小白菜、油菜、芥蓝菜，这些的钙质含量每100克的蔬菜都含有超过100 mg 的钙质，所以 CP 值算是蛮高的。而且呢，蔬菜没有前面怕热量太高或是加糖的问题，还有很棒的纤维，所以是孕妇体重控制加上补钙的好朋友。这些蔬菜你都可以选，那如果我念过去你觉得忘记了没关系，你就上网搜寻哪一些蔬菜含钙量高，你就可以选择这类型的蔬菜做采购，放在冰箱，好，每天做食用。反正你每天一定要吃蔬菜嘛，只是看说选哪一些蔬菜，有哪一些是你爱吃的，然后钙含量又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第四就是三粉圆。好， 我家里刚好有一包三粉圆，其实是有一次觉得很好奇，然后就买来吃吃看，其实买了蛮久的，觉得很方便，因为它只要泡在液体里面就会被泡开。三粉圆的钙质也是很高，它也是每两汤匙十公克大概就有107-100左右的毫克的钙质，然后也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一般人听到三粉圆应该想到的就是可以帮助排便瘦身，对不对？哎，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但是要注意哦，你不要一口气吃太多，因为它毕竟是蛮多的纤维，一口气吃很多纤维反而会造成肠道的负担，有可能会引起便秘。而且我觉得三粉圆的调味蛮不容易的，像我自己之前买其实是加到什么，就加到爱玉里面，因为我们老家那边的夏天的时候传统市场会卖很多仙草跟爱玉，我是客家人，所以我很喜欢去逛传统市场，那个爱玉跟仙草一大包很便宜，你去饮料店加一点点要5-10块，在我那边一大包买可能才50块，所以很喜欢去采买这样。那买了之后呢，觉得单吃爱玉又有点无聊，然后加芋圆好像热量又太高，加珍珠是很好吃但是有点罪恶，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哎，好像可以加三粉圆，然后再挤一点柠檬爱玉加三粉圆，超好吃，然后热量又不高，然后加一点点代糖就有甜。因为你一般去外面买一碗的柠檬爱玉，其实它那个糖都加超多的，因为柠檬酸嘛，爱玉没味道嘛，他为了让它吃起来觉得好吃，那个都加超多糖的，所以自己买爱玉回家做 我那个热量会差很多，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吃三粉圆。那我有朋友是气泡水，然后泡三粉圆，然后再加一点点，再加一些水果，比较甜的水果，可能像草莓，听说最近台湾草莓很便宜，这样水也会甜甜的，好，然后又可以补充到三粉圆，这样大家可以发挥创意啊，但记得热量就 OK 了。最后一个补充的管道呢，也没有，也不是最后一个，还有很多管道，但是我自己做笔记的最第五个好补充的管道，就是大家觉得最方便的最简单的就是钙片。好，这网络上一搜寻孕妇吃钙要吃哪一款，会有很多所谓专家的推荐，我个人不予置评，我觉得只要你方便，然后你的预算 OK， 然后你愿意每天吃，这样就好。像我自己在这边当然都是买我平常在台湾没看过的牌子，然后有些都很不熟悉，我就是主要看我要吃多少量，然后选比较大比较安全的品牌。但是呢说真的颗粒真的很大颗，因为平常就算我在吃营养品啊，怀孕期间那个吃的量真的还是跟平常差很多，所以一次要吞这么多颗也是觉得蛮痛苦的。但说真的国内哦，台湾国内孕妇跟哺乳妇女的钙质真的普遍不足，而且你不要想说这是孕妇才补充不足哦，如果你就算没怀孕，你有想过你的钙其实也吃不够吗？因为台湾国健署也有统计哦，台湾国人的钙质补充啊 一天也是不到 500mg， 所以很少耶。如果建议摄取量是800的话，不够不够。所以如果你没有怀孕但是同时也不想要骨质疏松的话，那一样也是要认真补充钙啊。好，那钙到底要怎么吃，钙片要怎么吃哦？一次吞个1800，不对不对，一次呢不超过500，因为肠胃道单次吸收差不多 500mg， 矿物质通常吸收都比较不容易，然后你可以连同维生素 C 或是维生素 D 一起吃，都可以帮助你钙质的吸收。而且 D 哦，大部分的人也是很容易不足，所以你有时候认真补充钙但是 D 不足，可能那个钙有吃不进去你的骨头，所以没办法帮助缓解你的预防你的骨质疏松。所以钙加 C 加 D 这是三个好朋友，好，一起做补充。但是铁跟他们不是好朋友，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但是你钙跟铁不要一起吃，就是要记得隔2个小时，然后一次的钙不要吃超过 500mg， 好，一天正常人不用超过1500，普通正常人啊。那你怀孕的话就是也可以咨询医生，就建议你吃多少，如果他比较保守可能就是说1000-1200，含若双胞胎的话可以再稍微多吃一点点。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好，建议是一大早，早餐前或是后，如果你觉得吃完早餐会忘记，你就早餐前吃。为什么呢？因为血钙在我们睡着之后在清晨会降到最低，所以你早上起来之后补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但你一天不会只补一次，因为假如说你要吃到1200，一次不要超过500的话，你可能需要吃个2次或3次，你可以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或是早上一次晚餐后一次，都是很不错的时间点。那钙呢真的也不要吃太多，因为肠道对于钙质的吸收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吃太多身体无法吸收，它就会影响你肠道的蠕动。而且我们还另外吃铁哦，这些都是矿物质，都可能造成你便秘，所以水要多喝一点，孕妇真的水要多喝一点，然后可以多走动，好，去增加你的肠道蠕动，然后多吃纤维，然后让你的肠道蠕动不要因为你补充钙补充铁然后又怀孕挤压到你的肠道，结果就便秘了，我觉得便秘超级痛苦的。好，所以我们不要骨质疏松，但是也不要便秘，就是做适当的补充，用对的方式去补充钙，有点像少量多餐，把它分次去吃这样子。好，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折扣码，就是我不刚前不是提到说我怀孕的时候超级不舒服嘛，就很想吐，大概从第7到第8周开始呢，就是一直很反胃，没有真的就抱着马桶吐，跟电视那个上面演的不一样，可是我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恶心，然后就算原本喜欢吃的食物也觉得这个我不行。所以我在到12周的时候呢，体重不增反减，就比怀孕前瘦了3公斤。但那时候医生就说没关系，后面应该会好一点。那我一到第15周就解放了，就是突然胃口变得很好，然后很恶心的感觉也都不见了。那中间那段时间 变瘦，可是我宝宝的发育是 OK 的。好，主要是因为12周以前其实宝宝主要是靠胎盘，这是一个自带便当。第二个就是我虽然都很想吐，吃不太下食物，但是我该吃的营养品是都没有断掉啦。那当然现在胃口好了，还是以食物的营养为主，然后觉得吃不够的再靠其他的营养品。那我个人有一款我自己很爱的用喝的孕妇维他命，这个我想要私下推荐给大家。我这段时间很想吐的时候真的 都是靠它。只要你呢来我的脸书或是 IG 私讯我说想索取折扣码，我就会给你商品的详细资讯跟折扣码到3月30号为止，所以欢迎大家来询问我。这个很适合推荐给正在备孕好或是正在怀孕的你。那如果是一般女生也很适合，因为它就是营养素就是设计给一般女生，有铁好有钙有维生素 B 群这样。不过这里面的钙不够1200啦，就是要额外的去补充，但整体来说是很不错的一款，我很喜欢它的味道，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见，拜拜。